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这个时候跟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是唐华，在我身边的有卢文牧师，还有杨天成老师，在卢牧师的带领底下呢，这个节目呢，
哎呀呀呀，应当是唐华老师的带领啊。
我觉得我的感恩的心就是，卢文牧师呢就容许我呢就在这里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读圣经的一点点的心得。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呢都会参考别人的一些的研究啦，或者是他们的心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说起来很快啊，完成了罗马书，完成了使徒行传。哇，这个分享啊，很多时候我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不得了啊。
我觉得在预备的时候，往往就是神让我在其中很有得着，所以这个是我很感恩的。也谢谢天成老师，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在你的安排底下呢，我们就每个礼拜可以跟听众朋友见见面。
我觉得没有唐华老师的预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分享；没有卢文牧师的分享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领受。
不要客气了， 我们现在是播音啊，要照顾听众朋友的。
我们这个是美好的团契，互相的欣赏。但是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谦卑的，是把我们所有的啊，献给神，求神使用。不过我们接着下来了，要看的呢就不简单了。我觉得呢就是希伯来书。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之后呢会选希伯来书呢？一方面过去我有曾经跟弟兄姐妹也查考过，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很深的感觉到这卷书的信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来讲呢是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激励性的。所以我就很想，虽然这卷书不容易，但是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读的时候呢，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啊，这卷书呢，我们选它呢不是随意的。当然，我就想念到在收音机旁边的同工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得到的消息、听到的就是外在的压力很大啊，信徒承受的那种沉重的。无论是生活上面的或者是心灵里面的担子是非常重的。所以呢，当我们了解了希伯来书的写作的背景还有写作的目的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这卷的圣经啊。这卷书呢，圣经学者呢就说不肯定作者是谁，但是呢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呢，就是我们就可以一同的能够得到那个亮光，得到指引，希望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帮助，在这个世代里面呢过蛮有信心的生活。卢牧师在事前也跟我谈到希伯来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信心，这个的确是我们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大概会有二十几个节目就会查考这十三章的经文的。那为什么我说希伯来书是很适合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看呢？是因为初期教会一些犹太信徒呢，他们以前是犹太教的嘛，啊，以前是有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但是跟随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发现面对很猛烈的逼迫的。当然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保罗跑到哪里都有一些犹太教徒来追着他啊，要逼迫他，要控告他。事实上除了保罗还有他的朋友以外呢啊，很多信徒他们就不像保罗那样的可以跑掉， 譬如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呢遇见的逼迫是很大的，保罗呢就被迫了，就溜走了，逃走了，但是留在那里的信徒呢就面对很多压力。所以呢，在犹太信徒跟随了耶稣以后，面对强烈的逼迫的时候呢，有不少的信徒呢就感到害怕，有软弱，甚至呢失脚。那这个在压力底下倒退，甚至想放弃信仰，想回到犹太教里面了。这个就是那种的环境。那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们太软弱了，你们真的不好了，你们背叛耶稣。我们不要指责他们。在那种环境里面，信徒所面对的的确是不容易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写信勉励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就是犹太信徒呢，就向他们解释耶稣基督乃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世人预备的永恒救赎。所以呢，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题目叫超越的基督，就是让信徒明白他们所信的是一位超越的这个救主啊，基督启示的终极性让我们去明白，因此来帮助我们信徒明白啊，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献祭礼仪律法制度啊，究竟是什么意义啊。当然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明白，这个是隐儿啊，它本身是没有这种除去罪污的那种的力量，但是这些就指向永恒的大祭司基督了。所以就有这样说，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神的救赎的洪恩呢，在基督身上已经应验了，他是更美的中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为我们为所有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带来了更美之约和完全的救恩。这个呢引言呢就蛮长的，但是呢当我们明白而且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听起来呢就可能就更切合我们现在我们的光景了。可能呢我们稍微讲一下希伯来书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啊。我不晓得这个节目以前卢牧师带领的时候有没有查考过希伯来书呢？
有啊，那方法不一样的。卢牧师是那个很快，但是很多的个人的一些的分享经历，但是您所带的呢是比较详细的那个查经。
可能就是一些我过去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从小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就带领我们很喜欢的，就是直接的看圣经。好，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希望真的是心底话，也可以我们有一些的交通。在希伯来书我们很容易很明显就看到一个题目，就是耶稣比一切更美，这位基督比一切更美，所以我们用的题目就是超越的基督啊。香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呢，他讲到有一个特色，他就讲到一些很厉害啊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用这个超超超超超爱你，超超超超有能力。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很特别，那广东话里面这个词更传神的去表达那种超越。那我们的基督是超超超超越的基督了。那有人就说了，新约当中比较奥妙难解的书信之一呢，可能就是除了罗马书以外呢，就是希伯来书了。这卷书也讲到我们信仰的这种的内涵，这个教义，当然呢也讲到我怎么样的有这样的信仰呢，怎么样实践出来，所以就讲到那个信心了。有神学的那些的教导，也有了作为牧者的劝诫，我觉得很宝贝的。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你会用心的去感受那种温暖。这个牧者，这个作者就写信的时候就考虑到受信的人他们那种光景，所以呢能够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是带着那种温情的， 是让他们可以知道神爱他们，神保守他们，神有能力的去带领他们经过一切难处。所以这里的我们读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可以读到里面的内容，而且也盼望借着这样的鼓励你，作为牧者，作为传道者，能够有同样的那种的热爱跟关切，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盼望这一卷书呢，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呢，都会知道神会有能力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的面。所以我们就在世上无论遇到什么，我们都坚持持守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还有我们要持守在基督里面所认识的终极的启示。
唐华老师，如文看了念那个希伯来书呢，也真的学习很多。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我讲到呢，一般都是讲新约，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这教训我很多啊。
他教训你什么呢？你可以多一点分享。
教训我旧约，哇，他这个作者认识旧约呢，不得了，感谢主。
这个是我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受。我有时候呢，就是好像我们是新约教会嘛，就对新约呢就多一点的了解，也觉得神的话语呢就跟我们说话多一点的。所以读到旧约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呢就那种隔阂是很多的啊，不但是不明白，有时候真的是觉得哎，好像是不是很跟新约很调和的啊。旧约是打仗的，把人杀死的啊，新约就说你要爱敌人的啊，要怎么样的为别人牺牲的，那很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看见神这种历世以来为世人所预备的救赎的宏恩，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成就。所以读希伯来书还有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多一点的去看旧约的了。
对，
不晓得那个杨老师对于希伯来书有什么评价呢？
的确，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很多旧约的东西，但是呢它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啊，通过旧约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不单完成了那个旧约的那个应许，更是超越了所有。所以他这个超越是很重要，超越了天使啊，超越了摩西啊，他是最美的羔羊啊，最美的祭啊，这个都是突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主啊，我们的真正的救主所成就的。
对，如果我们能够对希伯来书多一点的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哦，我在看旧约的时候，献祭啊，那些礼仪啊，那些东西呢，我们就好像更明白其中的含义了，不只是一些外在的一些的东西了，而是里面神要表达的一种的经意。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叫圣洁归于你，我们所信靠的主是圣洁的，那我们就归荣耀给他。
耶稣你名超乎万名之名，在世上无一人能相比。耶稣所有权柄尊荣归于你，其宣告让世界都知道。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尊荣归于你，祈宣告
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荣耀，荣耀归于主生命，圣洁，圣洁，圣洁归于你生命，万膝跪拜，还要敬拜我主。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们看希伯来书呢，就发现了这本书呢有一个词儿是非常特别的，常常出现的，叫更美。
嗯，
更美哈，这个更美呢也可以表达了基督的超越的，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能够处处的表现的那种更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无论是神的启示啊，基督的身份，基督的工作生活，那让我们呢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以后呢，就对神的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呢就有更完整的一个认识了。那么我自己呢就觉得整卷书希伯来书呢有一个重要的两节经文啊，是我们常常放在心里面呢会对我们有帮助的，请杨老师给我们念12章1节到2节。
好，12章1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相信在往后我们大概20几集的这个查考里面或者是分享当中呢，哈，就会常常的就提到这两节经文的一种经历的哈。这里当然就是主要是讲到基督的超越，那我就很简单的就把这13章做一个很简单的大概的介绍。第1章到第10章的上半章呢，就是讲到基督的超越性啊，1到10章不过是只是半章而已了。好，这个就是神向我们向世人的启示。好，然后第2段呢，就是10章的下半章跟一直到13章呢，就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的活出这个信仰出来，在生活里面怎么样回应，那么就是实践这个信仰了。那前面第1段基督超越什么呢？第1章跟第2章就讲到基督超越天使啊，第3章就讲到基督超越摩西，第4章呢就讲到基督超越约书亚。那约书亚在旧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角色嘛，他就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迦南美地的。然后基督也超越了亚伦，亚伦作为大祭司，就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些礼仪里面呢，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第4章到第7章。 你为什么就蝙蝠那么长呢？当然就是亚伦他所代表的礼仪当中所要显示出的，就是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赎。那么这个蝙蝠比较长，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就是基督与人所立的新约，哈，就是超越了圣经旧约里面的神跟人所立的约啊，就是八章到第十章，就是基督的超越性，我们以后慢慢的讲。然后呢，在基督徒的生活的回应当中呢，怎么样实践信仰呢？很容易记得了。那十章下半章到十一章呢，就讲到信心的。第十二章就讲到望，十三章就讲到爱，信望爱，那就记得了。那很简单啊，这样的就把希伯来书大概的内容呢，就可以讲出来，基督的超越性，还有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实践这个信仰。那么今天我们会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作为一个开场白啊，这个引言。我请卢牧师替我们念出第一章一到三节，好不好？
好好，神迹在古时，随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姐的右边。
哦，谢谢卢牧师。如果是读出来的时候有力量的，或者是本身这几节的经文呢，有点石破天惊的宣言呢。
嗯，
啊，希伯来书一开始没有问候语啊，没有那些客套的话，一开始就讲神向世人说话，神晓谕人啊，让人知道他。我们所信靠的神呢，不是一个隐藏的神，虽然他是绝对的，全能全知。就是存在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人认识他，所以他晓谕，他向我们启示。神是乐意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神，并不隐藏的啊，也可以说不是那么神秘的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去认识神，但是神愿意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他就向我们认识的。那么现代人传递这个知识非常有力量，广告啦、宣传啦、公关消息啦，什么东西，现在互联网哇太厉害了啊，加上 AI 的帮助啊，但是呢就发现一些很多的信息的这样的到处都有的时候，也有那些不好的信息或者是假的信息啊。我们常常听见社会上面出现的是什么诈骗，
嗯
啊，诈骗就是这种信息上面的传递的时候呢，语言也好什么也好呢，就撒谎啊，骗人。人与人之间沟通不良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很愿意把他自己向我们晓谕。他就借着众先知啊，旧约里面呢啊，先知的启示啊，先知预言弥赛亚的来临啊，先知预言基督以君王的身份来复兴以色列啊，处处在在都有这样的预言。而且对于预言呢，我们多有认识的时候，就神的预言呢，好多时候就是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应验啊。这个呢我们以后慢慢再讲，神是多次多方的晓谕，神不是讲了一次就不讲的啊。神借着什么方法来跟我们启示他自己呢？我在读这个有神学课程里面呢，他就讲了神用他的创造啊来显示他自己，神的说话就是圣经的话语，神用神迹奇事，神用异梦啊，旧约里面很多的，新约也有啊，彼得也看见那个异梦啊。那神也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显示他在掌管，最后终极的启示就是神自己，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晓谕我们，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我们就知道了，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啊，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的，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的神是不是很愿意跟我们沟通，向我们显示？
其实你看到所有的宗教，佛教也好，或者伊斯兰教也好，他的所敬拜的没有办法跟他互动的，他只能是说远远的去敬拜或者是索取一些东西，但是没有办法跟他互动。但是我们所认识的神呢，他亲自的跟我们对话的，
这个是很特别。如果一个人高高在上的时候，你每次都是很谦虚的鞠躬啊，这样的有这种距离感啊，有一种隔阂哈。然后呢，这几节的经文呢要很快的讲了，就是介绍基督的这种神儿子的资格了啊，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借着他创造出世界的，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他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他洗净人的罪，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后面两个呢，原来是三个哈，是现在进行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呢，其中有一些是过去的，但是呢也有很多是现在进行式的，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用的文法就是现在进行式的，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现在进行式。然后呢，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是现在在进行。他洗净人的罪，不单是在十字架上面作为赎罪祭的献上，但是他今天还是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可以呢借着相信呢，可以接受神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的。然后神现在，基督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哇，这些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里面呢向我们的启示。我说石破天惊的宣告，不晓得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会不会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来翻开希伯来书了，因为那里的神要对我们说话。
我希望呢，内地教会的传道人好好的再看这几节的圣经，等他们深入的了解主耶稣基督。
对呀，当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的时候，或许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哎呀，神如果感动你啊，呼召你成为传道人，作为神的仆人的话，那我们就要恭恭敬敬的去做这样事情。为什么？神是要透过你来将他的心意向更多的人来说明，或者是启示他自己。那战战兢兢的要把这个神给你的托付做好，让好让我们在神面前呢蒙他的悦纳，也求主帮助我们啊，神透过你我就把这个真理呢好好的去传扬出去。求主也使用良友电台哈，让这个电台也成为这个神所使用的一个渠道，把神的话语，把神的信义呢向更多的人传扬。好，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好，
再见
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同心合意，刚强壮胆，望不偏下去。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